各位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做一点点的温习，然后呢进入到第二章的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记得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是保罗所讲的四种人类的第一种，全人类都认识神，但是都不荣耀他，不敬拜他，结果是不认识神的。第二种人是第二章一到四节，这里呢讲到论断别人的人，那是第二种的人。第三种呢，好，第五到第十一节是一个过门啊，然后让我们看这个第三种的人，特别在十二到十六节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这里呢，就把第二段的第二种的人类做一个结论。第六节，神啊，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或者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就给人类定了他的道德律、道德律法，要人全心的、专一的爱他、敬拜他、荣耀他、顺服他。虽然创世纪第一、第二、第三章没有启示好像后来在出埃及记、十诫和摩西时期的诫命没有那么详细，甚至乎没有那么繁琐的诫命，可是我们相信亚当夏娃已经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律法，遵守神的话，信靠他，就必得永生。那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十节这里呢，保罗又再一次的总结这个从创世纪第一章神就启示的道德律，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永生，或者是不能朽坏的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但是结党不顺从真理的，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神要我们相信他，顺服他。所以亚当夏娃在他们堕落之前，亚当夏娃在他们被造之后堕落之前，一方面有普遍启示，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第二方面，他们也有神的特殊或者是超自然的启示神跟亚当夏娃说话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吩咐亚当夏娃要修理、看守园子，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第三，神禁止亚当夏娃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除了这三方面的话语以外，神以身作则的，六天创造工作，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除了普遍启示以外，神创造人类，人类还没有堕落之前，神就向人类启示他的宗教道德要求，也就是说神要求人与他的关系，神要求人顺服他的条件款项是什么。好了，那现在亚当夏娃犯罪了，人类堕落了， 那这一段罗马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一节呢，告诉我们人类堕落了，但是神并没有降低他的道德律。神在创造人类，人类没有犯罪之前所颁发的律法，所要求人类要达到的标准，在堕落之后神没有降低，神仍然是要求人有完全的行为的。那我想弟兄姐妹学生们，你听到这里你就会问一个问题了，是的，神要求人有完全的行为，那岂不是与恩典的福音相违背吗？不是的。那我们要这样看人类，人类分四种的状况。状况一是神创造亚当夏娃还没有堕落，还没有犯罪之前，神要求人的是行为，人是要透过行为得永生。不过我们不说靠行为得救，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救恩，人还没有犯罪。再来一次，人还没有犯罪之前不需要说要不要得救，人当时需要的是永生。怎么得到永生呢？遵守神的话，也就是说要有完全的好行为。好了，现在在状况二，人类堕落了，现在在状况二里，人需要的不错就是救恩。但是在这个状况二里，神对人的要求还是完全的信靠他顺服他，神没有降低他对人类的要求。好，下面再来一个问题，可能你会问，那神岂不是在状况二，也就是在今天充满了罪恶罪人的世界里，神岂不是在这个状况里要求人做一件人做不到的事情呢？答案是，是的，神要求人做一个他做不到的，所以他差派主耶稣基督来，所以他人类堕落之后，他就开始展开，他就开始启示，他就开始成就他在永恒里计划好的救赎的计划。神在展开他的救赎计划，神在启示他的救法，就是他的义，这个过程里呢，神从来没有降低他在创况一的道德标准。所以罗马书第二章六到第十一节就是说明这一点。好了，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点，就是在状况二，我们今天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我们有的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我们有普遍启示，堕落之后诸天仍然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仍然诉说他的手段。状况二里，神的事情仍然透过受造之物还在人心中显明出来。好，状况二里有普遍启示，就是第一章十八到二十节所讲的。状况二里有特殊启示，特殊的意思是特殊的目的，普遍的意思是普遍给全人类，对象是普遍的，特殊的意思是目的是特殊的。好，在状况一里呢，也有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不过这个特殊启示的目的不是救赎，乃是永生。所以把状况一和状况二里神所说的话归纳起来，我会这样说，因为在改革中传统呢，状况一里神所说的话一般称为超自然启示，状况二里神所说的话一般称为特殊启示，那个特殊是指特殊的目标，就是救赎神的选民。我这样说，状况一和状况二都有普遍启示，然后呢，状况一和状况二都有永生之道，而这个永生之道的条件是完全毫无瑕疵的顺服和好行为。当然这方面在堕落之后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神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启示他的救法，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主耶稣 就为我们，不但为我们流血舍命，付上罪价。主耶稣基督为属于他的人，主耶稣基督为在他里面的人活了一个完全无罪的一生，也就是说满足了第二章，罗马书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的条件。主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满足了这个条件。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不过神亲自来满足他的要求，满足他的条件。好，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章的十二到十六节。这里呢，保罗要讲到第三种的人类，就是没有神的话，没有特殊启示，却活出一些神的诫命，就是神的特殊启示所要求的生活，所要求人要做的事。我们来读，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十三，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呢？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十六，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里保罗分开两种人，一种是没有律法的，一种是在律法之下的，也就是说没有神的特殊启示的，还有有神的特殊启示，伏在神的特殊启示之下的。我们要这样来读第十二节，凡没有律法，就是没有特殊启示，没有诫命，而犯了罪的呢，他们是不按律法而灭亡的。那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往往让读者有一种的感觉，一种的印象，就是说哦，这里就是说必不按律法灭亡吗？对不对？这里说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所以他们就没有灭亡咯。不是的，十二节下半说，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呢，十二节上半节是说，凡没有律法，在律法以外的，他们犯了罪呢，他们不是按律法而灭亡，他们是灭亡，但是不是按律法而灭亡的。假如我们好好看第三章一到二十节，还有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就会看见没有律法，也就是说不按照亚当的模样而犯罪的，这些人呢，是不是用律法来计算或者归算他们的罪，但是死还是作王的，他们还是灭亡的。罗马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好，没有律法犯了罪的灭亡，不过不是按照律法，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就必按律法受审判。灭亡不过是按律法受审判，按律法灭亡。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不是听了还是没有听到律法，一个人称义呢，不是看他有没有律法，乃是看他的行为。那你再会问，对不对？这里岂不是在讲行为称义吗？不是的，这里说的是神给某一些人有律法，其他的没有律法，但是人称义是看他是否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遵守神的律法。那结果是什么呢？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但是神的标准并没有降低，所以十三节下半节是行律法的称义的意思， 乃是说啊，神称人为义的标准乃是行律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因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神就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这里说啊，有些外邦人呢，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特殊启示，但是他们行了律法上的事啊，律法上啊，吩咐人要孝顺父母，不可杀人，要爱邻居，他们做了这些的事。是的，他们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这个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律法呢啊，就是我们所讲过的啊，律这个字的第一个用途就是这个原则，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原则啊，约束自己。这是显出十五节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什么功用你问啊？律法虽然没有在他们啊的中间呢 以话语来被启示，但是呢，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的功用其中一点是约束人的良心，第二点是定人的罪。这个功用是在他们心中的啊，没有律法，却有这个约束良心，却有这个审判定罪。他们是非之心，就是他们的良知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这里呢，我们就讲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没有神特殊启示的人类，他们的良心是怎么一回事。这里用了是非之心还有同作见证这些的词汇。好，现在我们要来看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除了给人了人类普遍启示还有特殊启示以外，还有什么是神所给人的呢？神造人按照他的形象，给人的灵魂，就是人的理性、人的意志、人的感情呢，给人一个良心或者是非之心的一个功能。什么是是非之心？什么是良知、良心呢？良心不是在灵魂以外另外人心的一部分，良心也就是说不是理性、意志、感情以外的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不是的。良心就是这里所讲的互相较量的思念。什么意思呢？良心就是按照清教徒的定义，良心就是人的思想、人的理性做出道德的判断，人的思想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审判自己，自己判断自己。正常的良心就是人的思想按照神怎么判断自己来判断自己。你再来一次啊，良心不是在理性、意志、情感以外的另外一个东西，不是的。良心就是是非之心或者人的思念互相较量。比方说，哎，我昨天说了一句话，哎，没有爱心哦，啊，不谦卑哦，啊，这个不对。那人会自己跟自己讲这种的话的，这个叫做良心。良心就是理性或者说我们的思想的一种的功能。好，现在我们回到第十五、十六节，这里呢，保罗说这些没有律法的，他们只有普遍启示，没有特殊启示。但是虽然没有特殊启示，特殊启示的功能却在他们心中，也就是说他们有良心的约束，有定罪的这个自我定罪的功能啊。好，这个一个良心哈，一个非基督徒的良心，正常 的运作呢，乃是说按照神怎么判断自己来判断自己。好，所以一个人的良心，假如说我对得住我自己的良心啊，那不对的，那还不够的，因为没有校准上帝的标准。所以对的一个非基督徒对得住自己良心是不够的，也是不对的，不合乎事实的。假如一个非基督徒说我对不起我的良心，我良心有亏的话呢，那他就违反了神造他给他有良心这个目标，他违反了神的旨意。所以他对得住良心也不对，对不住良心也不对，所以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里是这样说的，这个人呢没有神的特殊启示，但是呢他行了一些表面上是律法吩咐人要做的事。他的良心怎么判断自己呢？他的良心说我是好人，我是坏人，神称我为义，神不称我为义，定我的罪，神接纳我，神不接纳我，我对得住我的良心，我对不住我的良心。那这个就是是非之心呢、啊、互相这个他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的意思了。简单的说，一个非基督徒，特别是没有律法的非基督徒，他没有特殊启示，他只有普遍启示和他的良心，他会做出自我判断，可是他是不可能做出一个自己称自己为义，自己认为自己及格是义人，自己认为在神面前蒙悦纳，这种的判断一个非基督徒是做不出的。假如他是这样判断的话，他的良心是刚硬的是落过了，是不是正常运作的。一个普通的正常运作的非基督徒的良心，就是罗马书二章十五十六节所说的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简单的说，一个非基督徒的良心是不可能有称义的确据的，一个非基督徒的良心是不可能相信正确的相信自己是被神悦纳的，一直到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那这个呢是圣经如何看非基督徒的良心。话说回来，你说这个非基督徒啊，他没有律法，但是他有行律法上的事，没有错，他有行律法上的事。那这个是因为他虽然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呢他也死在罪恶过犯中，也阻挡真理，但是神给他普遍的恩典不是救恩，普遍的恩典，好叫他在阻挡神真理这件事情上不可能一致，不可能贯彻，以至于呢他在阻挡真理背逆神的时候，偶尔会滑跌，转过来反而行了律法上的事这个是一个看法，就是说从普遍恩典来看，从人的抵挡真理不一致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才算是神喜悦的呢？怎么样的生活才算是蒙神悦纳、蒙神称义的呢？有三个条件，我们在神学导论里讲过好几次这个三角形。人的目标要对准神，凡是为神的荣耀而行，人的行为要遵守神的律法，准则是神的律法，人的心态也要符合神的要求，是一颗信靠顺服爱神敬畏敬拜神的心而生活的。人要在这三方面都符合神的要求，而凡是没有律法行律法上的事的人呢，是不可能三方面都符合神的标准的，他只不过在第二方面，在准则方面表面上及格了，在他做那几件事情上 是符合神的标准的。我们下一堂会继续讨论。